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啊，这期邀请的嘉宾是兔主席，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
哎，刘飞你好。
兔主席是我也一直长期关注的，我估计很多听友也会关注您的公众号啊，之前有很多分析的文章，其实是很有深度的，我们也能感知到您在很多方面比较专业。然后最近呢是出了一本书，对吧？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就是提一下这本书啊，让听众们了解一下。
这个国家也提出来了，应该是前年年底吧，21年年底提出了地产行业要转型新的发展模式啊。然后呢，我也就这个行业包括市场和里面的企业主体如何从传统的发展模式里面走出来迈向新的发展模式分享了一些观察吧，也是一些见解啊，仅供抛砖引玉。里面也涉及到不少整个广义不动产行业里面的不同的细分赛道啊。然后过程之中这个行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少企业爆雷啦、出险啦、风险还在出清啊，所以我有写了一些传统模式里面遇到的问题啊等等，就这么一本书啊，这可能还是给关心这个行业啊、关心中国宏观经济，包括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的人一块来学习吧，就是一块来探索这个行业怎么在这个时代里面转型的问题，是这么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的名字是《房地产转型与重塑》啊，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要的话题也会围绕房地产啊，我们更多还是从相对偏宏观的层面去聊一聊一些问题。那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现在很多人也关注的一个点，我记得你在书里也提到过，就是楼花均摊等等这些机制。那这些房地产的机制它是由香港那边创造发明的，然后后来进入大陆也变成了一个常规的操作。那这些发明这种机制它对整体的社会的意义或者说对行业的意义它是正向的吗？因为现在大家的批评声音我听到是比较多的啊。
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商品房房改之后搞商品房开发的之后，咱们参考借鉴了很多香港的模式，因为香港毕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华人社会，是吧？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成果和做法，其实包括你刚刚讲楼花，还有这个公摊，还有包括一体化端到端的开发商模式，这些包括这个政府土地出让的这种机制都是从香港这儿来的。当时这个时代的选择，实际上不少的这个内地的这些大的项目也是由香港开发商最早开发的啊，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开发能力。当然呢，你翻过头来看这么多年过去了，香港模式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如果你再把新加坡加入视野的话，那可能香港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19年我们也知道香港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事件吧，它的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跟它的这个地产的机制也有关系。所以首先大的判断来看，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地产模式肯定是有很多问题的。
嗯，
然后你再看具体举的例子，像楼花哈，反正我的看法，我觉得第一，其实楼花呢，我们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种预售制啊，它给开发商呢会给提供一些额外的一些融资渠道，让他可以用更少的资金更快的速度把这个开发给赚起来，老百姓也能更快的买到房，金融机构呢也能从中发挥作用，给他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个楼花其实是一个催化剂，有一个润滑剂的这个概念，所以在城市大发展大建设的时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你看你在看网上看大家也提到，就我们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沿用楼花香港楼花制度，比如说他们把预售资金打到律师监管的户里面啊，我们这个监管的相对来说还是落到地方的，就对预售资金监管的没有那么严，所以资金可能存在被占用和挪用的这个问题啊，最终就影响到了购房者权益。这个其实也跟中国内地的这个城市大发展相关，那么不同地方遇到情况不同，我觉得这都是当时一个时代的一个选择啊，这东西一定要辩证看。
嗯，
它在历史上它曾经发挥做积极作用啊，但如果我们要再复盘，我们回到很多年前再做一次，对于预售制这个方法有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啊，更严谨的方式来做。均摊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中性的安排，就是他把开发商的一些成本给就公共空间他给摊到购房者身上了，然后呢你看到自己买的单价好像就用建筑面积折好像低了点啊，表面上起到了一个压低价格的作用啊，对他这么做肯定是一些商业上的考量嘛。
嗯，
实际上呢最后呢你买房了最后你发现哎怎么还有个得房率的问题啊，所以你买到的这个和用到的标出来不一样，就让你觉得不太舒服不透明。另外在内地咱们这个评估啦契税啦各种税费吧物业费啊还都跟着建筑面积走了，一般你把空摊再算进去让人觉得不合理。其实从开发商角度他们自身角度而言他也知道，因为他是个经济理性人嘛，得房率很低那谁买他的房呢，所以他也希望提高住户得房率， 但只要有这个机制在，就是建设面积和得房实得面积有一个差，就是有一个 gap 啊，就让这购房者不舒服，这对开发商肯定是不信任，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
嗯，
还有很多方面的混乱。所以呢，现在后来香港现在也取消了均摊了，再来一遍的话，然后在一开始咱们是不是可以不引用这个机制？但是这个呢，已经发生了，它一定有路径依赖，所以现在在推翻历史讨论意义不大。
嗯，
我的个人认为是很多东西就是在实践，在中间发现真知的。机制设计它确实有些缺陷，但是还是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历史吧。
明白，就是行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大家也能意识到有一些是问题，那可能会有一些自纠正的一些措施。
对，是的，对。
那接着沿着讲的话，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问题，就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行业，就是之前认识一些接触到所谓 old money 的一些生意的老板，就他做的是非常非常传统的生意啊，可能是保健品也好，可能是一些实业制造业也好等等，在疫情之前他们手里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基本上都会把大量的钱放进房地产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比较稳妥又收益非常高的一种方式。那您的观察之前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及说这个现象背后有什么思考吗？
是有，像您刚刚讲这个互联网大佬创业企业家也会把股份卖掉，也会买房。
对，
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做生意的企业家，就是说老板，有时候是创业者，有的人是只是做生意人或者做买卖的，他呢觉得这些生意往往都是有很大风险的。
嗯，
你在一个行业一个赛道里面有竞争有门槛，你的生存你发展你得不断研发技术，探究你的这个商业模式，不然你可能被迭代掉了，你生意可能就没了。
嗯，
完了你还要再传给下一代，是吧？你还要搞公司治理管理，所以呢，这个其实上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但是在创业中呢，你可能会积累财富，你形成这个财富以后呢，你就得有一个去处，你用财富来干嘛？我举个例子，你可以用来买一大堆金条放那儿，这是一种投资。
嗯，
你也可以用来投资房地产。这个房地产它有一个特征是，它首先它有一个储值的功能。它是一个天然投资品，但是它跟货币不同，它是可以抗通胀的。你就说它跟黄金一样，它是有储值效果的。第二，它有一个使用功能，你买了房，最终它是一定是在构建一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空间。
嗯，
它是一个场所，里面从事经济活动，可以创造收益啊。一般人认为这个空间是带不走的，它摆在那儿，只要它不灭失，你对它有基本的维护，它就能运转，而且它还能增值，还能带来回报，这就比一般的生意要简单的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我觉得做生意积累财富，你可能最终会把房产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投资趋向或储值品啊，或者是一个资源财富分配的一个趋向啊。
嗯，
另外一条，我觉得中国人你从古到今就有置业偏好，以前都说是安居乐业，安居就是住所，所以这是一种，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文化。所以你看中国人到海外到任何一个国家，反正有华人社会的地方啊，包括北美啊，他们都喜欢投资房地产啊，就买几块这个房产，就不用特别多钱，你到移民到很多人也会开始投，就会主动会去置业，所以这是我们的文化。
嗯，
海外华人社群不写如此的，在中国呢，咱处在这么一个文化里面，在这么一个市场里面，就大家都喜欢房地产，有这么一个供需的关系在，那你说你投资地产肯定是没错了。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老板投点艺术品啊，艺术品可能也能增值，你假如投对的话，但它肯定是个小众市场，这跟地产不一样，地产是中国人是最大众的市场，肯定是最安全的。
哎，那从疫情过后，您有观察这个方面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房产不再是像你说的，它是有这种储值的作用了，或者说，那大家会觉得黄金更安全，或者说某些货币更安全了？
我觉得这个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发生很多变化，同时发生在一起。让你指到的疫情，但是一年还是二年了，这可能还是要看最后背后的因素吧。那么客观情况是，现在咱们现在经济啊，我们在转型新发展模式，在经历深刻的重组，很多行业的这些玩法和模式就跟原来不一样。个人认为呢，这个时候它在大转折和就变化的过程里面，有的企业家会比较保守和谨慎，他可能不一定知道现在该投向哪个赛道，投多少他不一定确定，这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最安全的方式反而是投点这个房地产。所以就以你所讲那个一段时间，那个北京那个高端社区像小别墅区反而还有人就还增加，很多人还来增加投资，因为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投资了，就这是处置是最安全最确定的。
嗯，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分化的，就结合到他的对就个别企业家他对宏观经济他所处的赛道啊，他的投资信心这肯定都有关系，然后最后会落到不同的业态类别里面，比如最后他要投他会投什么，里面肯定会有严重的这个不同资产类别还有不同趋势有分化的啊。 所以就说乐观的可能投，那保守的也有可能投啊，就是最终投到一个房地产，房地产还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一个产品。
嗯，
但还有一个因素是现在那个现在地产行业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在看你自己资产负债表，你这个你的房产会不会缩水，价格会不会有贬损，那这个都是同时发生的。就像这些因素不是每个都跟疫情有关，但你会自然跟疫情联系在一起，它是经济我们中期各个行业赛道里面同时发挥作用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不同人会做不同的选择吧，在这个时候啊。
哎，那接下来刚才我们也提到，就互联网本身有很多老板赚到了钱，有很多从业者赚到了钱，然后房地产有很多赚到了钱。尤其像我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这个样子，过去这些年往往也就是有的是投资房地产，在房地产上赚，有的是在互联网上，其他的行业好像没有这么大的个人身家的涨幅也好，或者说积极跃迁的一个机会也好，所以房地产和互联网的崛起被认为是过去这些年中国最大的机会。那他们背后有什么共同的结构性逻辑吗？
就大家最明显是看到，就是说您刚刚讲那个老钱，就是九十年代或者本世纪初以来的很多有钱人都是补助互联网跟房地产，是他们赚到钱的啊。那一代中产阶级是从这个行业产生的。
对。
那我觉得要比较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定义一下，我觉得地产更像是一个大的产业啊，那它提供的是一种具体产品，其实就是讲住宅产品。我觉得它涉及的企业家数量，企业的这个数量更多啊，这个人群更大，就比如说你就算高管啊，这种中间的管理人群啊，人才涉及的工种，它的细分产业，上下游的产业链，而且它也很分散，很地域化。它但 GDP 的比重更大啊，它涉及到就业人口，所以说它应该是更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产业。
嗯，
互联网呢，就是你稍微定义一下，我觉得它可能像是一个技术吧，啊，可以被应用到不同的垂直赛道里面啊，啊，你比如说包括现在今天讲，我们说贝壳一般都会说它是一个有带有互联网基因或者互联网类似的公司，它其实是产业互联网，但其实它也是一个线下实体企业。
对，
所以呢，这个可能有个定义问题啊，但是因为你刚才讲，我理解就咱们说今天说所谓大厂。原来当年都是干门户网站，这个引擎、搜索引擎、聊天、电商，是吧？但是呢，他们的从企业数量来讲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只有几个特别大的公司啊，所以这跟我跟地产可能还不太完全一样，但是呢，
嗯，
确实有一定的共性啊，就是它都一定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满足了这个人民群众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的一个提供了必要的产品。如果说共性逻辑，我觉得第一有广泛性，就是都是面向非常庞大的市场的。一定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啊，你都得住房，你都需要互联网这个工具啊，他们所提供产品提供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吧，都是对过去一个比较大的升级跟替代一个迭代。第二个是呢，正向受到人口红利直接影响，就在咱们刚刚讲的那个九十年代末开始或者是本世纪初开始，它是直接受到人口红利影响，广泛需求的基础上还有一个人口不增加的这么一个概念。但你今天看，其实这个互联网我不好说，但房地产已经过了这个人口红利阶段。第三个是就是基础设施属性啊，我觉得这个地产也好，互联网也好，其实都是就中国大经济发展里面他们所提供的某种基础设施，你可以这么理解。只不过房地产给的是居住和空间，包括居住的基础设施，包括现在讲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叫消费基础设施，还有叫办公，都是基础设施。那互联网其实也是，但只不过它是那个技术和手段啊，所以他们都是经济大发展所非常需要必要的一些东西。第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肯定是得到了很大的政策支持和鼓励的，给了他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它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啊。所以这引申的下一条就是民营经济比较集中，所以是最市场化的、创新发展动力最强的一些企业啊。所以呢，也就帮助了一大部分人群体在里面积累了财富。然后还有一条呢，他们分别都跟金融市场跟资本市场有一个比较深度的结合，或者这么说吧，获得了大量的金融资源的支持。然后呢，房地产主要是和银行啊、信托了、就这些啊结合，当然也有资本市场。互联网呢，主要在早些年就是靠离岸资本市场，国家给政策支持了，搭建 VIE 结构，海外上市，所以你能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国家社会资源也是向他们倾斜的。最后一条呢，就是咱们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一些。就怎么讲呢，就是定义这个时代特别受大家追捧、特别主旋律的一些行业，我觉得那个房地产和互联网都是，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很多人才都被吸引到这两个行业里面啊，所以就推动他们两个行业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些这个共性的特征了啊。对。
对，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基础设施。因为确实你像我做互联网会有种感知，或者说有一个观察，是你像为什么中国电商能这么容易 起来啊，淘宝包括电商背后的快递行业，那是因为可能在发达国家，像在美国这些地方，它的商超体系，它的线下零售体系已经非常健全了。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时间相对比较短，它没有这么多的基建，那这个基建的 gap， 它就能让啊淘宝啊，能让快递业啊，四通一达这些快速起来。你包括房地产，它可能代表的是中国普通人的住宅上面的一些需求的 gap， 就因为之前的 gap 真的足够大，所以让现在的这两个行业它的机会就足够多。我再往后看，是不是当然我们说基础设施上肯定也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的 gap 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类似于说你像之前从3G 到 4G 啊，大家觉得这个网速提升它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 4G 到 5G 我们看到很少有人在讨论了，因为它的需求的这种边际收益它是在降低的，会不会存在这么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基建都比较好了之后，可能这种大的突然爆发的行业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影响这么广泛了。
对，它就是从无到有。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刚刚讲的就特别直观的一个基础设施是由房地产企业提供的，就是电影院。
啊，对。
然后电影院大规模建设应该是在那个我觉得07、08、09或者10，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市场一年才多少亿啊，几十亿到100亿，非常小的一个市场，没有什么电影院。那么电影院的大规模出现是伴随购物中心就集中商业开发兴起的，你在购物中心顶层会放这个电影院。
嗯，是是。
然后伴随这开发商构建购物中心，每个城市都有了，你这个电影院的这个普及就上来了，就人均荧幕数啊，比如说你就可以去看到电影了啊，在5公里附近你可以看到电影。
嗯，
但是这个建成之后，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以后也就不用建了，但这就是它是无到有，有了以后它是会饱和的，就达到了这个我们满足供需关系之后，当然你可能存在这个
对
消费升级，
嗯嗯嗯，
以前可能不去看电影的人，现在突然也可以去看电影了。但总体来它是会饱和的，所以我们讲这些不动产空间以后都是存量市场，你去看发达市场里面，一般都是建成饱，都是建成的，啊，就是不会出现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在盖高楼在盖，因为它城市基本发展已经完成了
啊，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用几十年时间、20年时间，完成了可能发达市场50年、100年甚至150年的这个城市建设的进度，所以很快就进入这个。当然你说未来是不是还有增量机会，还是有，但是我们在快速贴近存量市场。
嗯，
那到这之后呢，剩下就是不再说把饼再进一步怎么做大，而是在看谁能在存量市场里面获取更大的份额，是这么一个格局。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其实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总有一个饱和流量倒是变成一个存量这市场啊，这地产是一样的啊，所以在新的市场里面也需要不同的能力，不再靠开发。
对，就非常像互联网现在其实不再靠疯狂的买流量，那其实之前那个野蛮时代过去之后，你还是要专注在说你用户的需求上，你怎么创造更新的价值，你提供更多新的服务，而不是说疯狂的继续在挖新的用户，因为确实头部的平台也都饱和了，就跟现在的房产一样，就很尤其是
对
可能不是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啊小镇，那房产肯定是过饱和的，对，那可能就关注质量了，对吧，就不只关注数量。
对，
那我们就再回到更根本的，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行业内有没有达成共识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到底房地产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了很多文章，看了很多讨论，感知上大家还是普遍认为房地产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金融的问题，或者说它有非常大的金融的风险啊，它背后有银行挂钩或者说耦合的比较近，所以啊，现在房地产的问题可能更多的就是金融的问题，更多的是加杠杆的问题啊，就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行业里面不同人解读不同，但就很多人对目前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归因。
嗯，
但是呢，就我看这个问题视角，我会看比如有哪些企业是没有出问题的。
嗯，
那么只要有企业没有出问题，经营还良好，那出了问题的企业，那就可能出了问题企业自己有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总能找到经营非常稳健的企业。然后你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我发现这个。这些外资企业在这个中国做的都还不错，比如说你看那个，其实在咱们大城市有深根的有几家公司，像那个太古，它是算英资吧，啊，英资公司，
啊，对，
包括这个香港智利怡和，包括新加坡的凯德，包括主要的这些港资公司啊，像新鸿基等等啊，你发现他们这个财务都比较稳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设定的安全边际就是非常非常谨慎和保守。那我的总结是，他们基本上都经历过这个多次大的金融危机，我们叫周期，叫 cycle， 它是从周期里面爬出来的。我后来写了一个文章叫大筛子，就说 你现在但凡能看到来自不是中国内地市场的，来自于其他市场竞争者，往往是从大筛子里面筛出来的，爬出来的一个已经存活来的企业啊。然后他们是经过，如果是百年老店的话，那他经过无数的周期，甚至经历过两次大战，经历过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变革，经历过这个企业接班啊，经历过大的产品模式变化和迭代，所以他们已经不是一般企业了。简单说就经历过周期。从香港企业来看，他经历过这个有08年金融危机，有这个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他像这样周期他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所以他们在金融风险上，判断金融风险上，他们通常比较审慎，不会简单轻易的盲目的去加杠杆。他做压力测试，设定安全边际时会更加保守，因为他的目标是需要活下去，历史的基因给他的啊。然后呢，咱们企业很多呢，其实你看它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很多企业其实都是95年的9001年之间，不少还是做建筑企业起家的啊，反正在下海第一桶金他们就起来了。那你说他做起来的成功是因为什么成功呢？是时势好，还是说他在合适的时候做这个某样事情？
年轻，对，
就是到底是机遇呢，还是是外在的，还是他自己的？所以这个是其实很多企业家，因为一直在成功里面，他没有办法对自己过去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失败，你没法复盘，你认为你做东西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呢，就加杠杆和金融风险这个判定，你得经历过周期，你才知道什么是金融风险，你不经历过你是很难去理解，对他来说你只是个抽象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很多企业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这次大的这次洗牌之后，我认为留下来的企业应该是能站得住的企业，而且倒下去的企业他们的这个案例也能留下来，能供这些未来企业所学习。所以我刚才讲，你看到这些还活着的企业的外资企业，通常背后有无数个倒下去的企业，他们都是大筛子筛过活下来的公司。然后呢，金融风险呢，我觉得一般人听这个呢可能有点虚，说啥意思，我就觉得金融风险其实特别直观，可以用个人做比较啊，就是说咱们每个人都要去管好，做好自己的这个财务管理。比如说你也要做投资，比如你看中股票，你觉得它涨，你想多买点啊，你自己本金不够，你觉得它肯定涨，那你就会借钱去炒股。但如果这个股票不涨而且跌了，你就血本无归了，你就不仅本金亏损，而且你还要赔你借的钱，你这个损失可能就大了。所以咱们第一个教训，再回到咱们自己炒股理财，咱们不要借钱炒股，这样可以把你的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刚刚讲那外资企业它不加杠杆就是这个逻辑。第二呢，就是说再比如说咱买房，你给自己加按揭去买房，你放一个25年贷款，每个月还贷，这其实是一个重大财务决策。你为什么做这个决策呢？你不可能因为你想住这个房它有使用价值，而且不仅如此，你觉得你有买下房产的能力，你觉得你的工作很确定，你能按时还款，你不会有这个风险。另外你觉得房价肯定是仍会上涨，就括号就跟刚刚讲的炒股票一样，所以你下杠杆永远只有正杠杆效应。
对，
但是如果你买房出现极端情况怎么办？就比如你失业了，按揭还不上了怎么办？其实这些年咱们现在行业调整很多的，这个情况是在出现的。但在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去问问日本、美国，那你工作没了挺正常的啊，都没有天上蓝。那如果你还不上按揭，你就违约了，那银行可能会收回你的资产，你就连最后连首付你都丢了。还有就是房价大跌的时候，你发现你为按揭你支付总的这个本息已经显著大于初始你的购房价了，那你其实你也是亏的，你是蒙受损失的，甚至你可能是负资产。那对你个人来说，这些都是因为金融行为，你的就是因为你加了杠杆导致的风险，其实都可以被视为是金融风险，最后会影响到你个人基本面。那我们看企业它一样的，它加杠杆，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企业，它对这个经济非常乐观，它就加杠杆，它是乐观驱动它才会加杠杆，加快周转，提升它本金回报，或者说它提升它 LE。
是是是。
这个操作我们俗话说就是叫一个锅盖50个锅。在前些年啊，这企业水平高低啊，它什么高低啊，就是表演节目，你看这个师傅他能一个锅盖他能捂5个锅，还有一个旁边一个人他能捂8个锅，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师傅他10个锅，速度更快还更多。所以很多说企业能力，他对财务能力的这个高低评判就变成他是走钢丝等，你就看他腾动速度有多快。但是呢，里面的企业它是需要很多基本假设的，就是它的假定政策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供需关系没有大的变化啊，经济外部环境没有变化，还有其他不可预知的一些系统性风险，比如同行如果企业出现问题，给你会有什么影响？所以一旦基本假设变了，你比如说你原来在练走钢丝，突然假设你的这个钢丝突然变细了，你这个平衡杆拉力杆突然变短了，外面起风了，你整个环境就不同了，你整个这个假设就坍塌了。所以其实呢，我们刚刚讲没有经历过周期，它有很多企业它的假设本来是应该讲的是不够完整的，假设房价上涨销售不成问题没有行业性问题， 它的压力测试一定是不足够的，所以一旦出现暴雷以后呢，出现传导效应，它就捂不过来了。刚刚讲的还是我从个人讲的企业，如果只有一家企业，那就是一个个别企业的问题，它就不是系统性风险，它的风险一定是可以被控制的。但是这个行业跟 GDP 有 15% 左右的绑定，甚至更多，这么大的一个行业，而且它是一个金融密集型的，它跟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绑定很深，所以它的风险会传导会蔓延的，是吧？那就是属于系统性风险啊。
嗯，
所以这个是跟个别企业和个人这个案例是不同的，它有传导效应。前段时间讲硅谷银行，那它一连成一片，它肯定把所有银行都会影响的。所以呢，这个行业由于它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跟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的绑定程度，它是有传导性的，它是系统性风险，它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啊。还有一条是那个，就是说你看，哎，地产企业出了问题，但房地产咱们刚刚讲了很多都会投资房地产，可不是都是房地产企业在投资房地产，所有企业社会单位包括政府主体自身包括家庭个人，咱们都可能有地产，地产都是通的，都是底层资产，都是连成一片的。而你想，如果有些企业出问题，它集中抛售资产，短时间啊都在卖资产了，供大于求了，那你说资产价值会不会下降呢？资产价值下降呢，你看他在那卖资产，比如说开发商现在的寄售啊，那你就看到你的这个资产，你也会被它所影响而下降啊。你说咱每个人都有资产代表，你看你左侧资产端，啊，房价下这个资产价格下降了，然后你的负债还没下降，你还在那个可能比如还房贷啊，那会怎么的？就伤及你净资产了，甚至你就变成负资产了。所以你会作为一个个人，你也会被动面临金融风险。所以这就是传导性的概念。另外呢，就是还有讲那个我们一般都说加杠杆，加杠杆其实这个它对经济金融资本市场影响是比较广的。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咱其实很多居民理财咱们也都投房地产，你可能买了一个信托产品，或者你买了一个理财底层穿透可能还是房地产，哎，也可能你就是买了地产公司股票啊，这个企业出问题，那你的投资也会有损失的。所以由于它是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它跟资本市场也千丝万缕的联系极为紧密啊，所以呢它一定是有会触发系统性风险的一个行业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因为千丝万缕，关系非常复杂，你把它全部理清楚判定清楚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它是千丝万缕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非常实际的我在身边能感知到的案例。你像我觉得你的比喻用的特别好，就是你从个人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能了解到底房地产怎么回事。你像我在杭州嘛，那在西边有很多大厂的朋友，他们可能原来首先也是一样没经历过周期，他们从2012-2013年入行之后看到的就是啊，首先城市的房价一直在涨，就没有跌过啊。另外呢，就是工资一直在涨，公司一直在发展，
对
啊，每年的用户量、每年的营收状况、每年的股价都一直在涨，从来没见跌过。那你在这种周期下，你的假设和预期一定是为什么会跌？没有跌的可能啊。那结果就是你会把杠杆加在这两个上面，就是你会拿你的工资、你的股票、你所有的资金去买房，然后房子呢，甚至再出抵押贷，再去不断的买房，把所有的杠杆加满、加足。啊，结果等到啊前年的时候，可能遭遇风险了，发现哦，原来不是会一直涨下去，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杠杆加的足够多，你的工资不仅没有涨，你甚至还有裁员的风险。然后另一侧呢，你的房产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就像刚才说的，你锅盖已经盖不住了，就你得卖大量的房子才能弥补原来的这个，对，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挺容易类比或者说大家理解这件事儿的。你确实解答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也并不是说我们说从动机上去想说他故意去怎么样，到底是这个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还是说人性里面的什么东西，他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就是经验判断啊，他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加杠杆，你加杠杆多你就赚得多嘛，那天然的就加上这杠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之前没想到的，确实这个可能就是很多它不是说这是行业的常规，就是所有人必须这么加杠杆才能赚到钱，而是其实就是不同人的战略选择，而且不同公司的做法，因为也有很多公司就做得比较稳健，对啊，最后就活下来了。那我们刚才聊的还是对之前房地产的一些观察、一些思考，包括你在书里我看也有很多篇幅去聊接下来房地产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一些观察、一些思考。那我理解其实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啊，对房地产如果它是一个饱和或者存量的市场了，它不应该是用以前的模式发展了，它还有哪些新的模式。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地产的发展是不是因为它在住宅上面过于单一化了，它在其他方面发展不够多样化 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吗？或者说它在多样化上还有什么问题？
过去肯定是偏住宅，偏单一化的，加一个偏字啊，因为住宅最赚钱。其实它就是一个生产和制造，你可以理解为它制造业，把土地买完，盖完房子把它卖掉，赚一个那个差价。
嗯，
说实话，这个行业其实比较简单的，它是更多是资源整合型啊，没有太多运营维度，门槛相对比较低，谁都能做，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这个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其实差不多。不能说民营企业有多么强的在竞争和创新上有多大的优势。然后在这个住宅产品里面赚钱的时候，企业肯定把资源，包括这个人力，包括他的时间精力管理资源，各种都倾斜到这个产品里面。就你看你每年发奖金，你肯定发给这个创收最高还是这些住宅销售这个传统产品部门嘛。你企业比较难有动力和定力去开辟一些新赛道，因为那些都没有那么赚钱。它是中长期的布局。只要这个传统行业赚钱，你就一定会在，哎呀，今年再做个规划吧，今年咱们还是保住多少多少销售额，它一定是，它是短期主义驱动，而且很多公司是上市公司。
嗯。
所以呢，只要它能赚钱，你一定会把心思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这些企业没有去做，你看像购物中心、写字楼他们都做，但是它在内部这个倾斜上面，往往还是把住宅作为主线的，然后很多时候这些其他的这些非住宅类的产品往往是用来支撑住宅的，他把这些非住宅业态当成是一个手段，最终他赚的钱还是想赚住宅钱。我说是大部分企业的，不是所有企业，但是很多企业的一个思维，毕竟他能赚到钱。那未来住宅市场肯定是饱和的，住宅企业从这块老产品里面能获得收入利润肯定下降的，那么他肯定要转型的。
嗯，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指向这一条，包括你看这城乡居住面积了，还有现在很大的一个因素，刚刚提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些趋势啊，包括现在政府也在非常积极的推各种非商品房型的住房，比如租赁住房、公共产权房等等，它向进一步改善供需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得见
啊，对对，
你再像原来那样靠商品房销售去每年实现增长，不太可能的啊，这个你一定会持续下降。问题是大家不是活在中长期里面，大家活在短期里面的，你是活在每一个季度、每一个半年、每一个一年里面的。所以你对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你对它速度和节奏你是没有把握的。等它来了以后，等你发现它，就是等于是这个灰犀牛来到比你预计更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没来得及转呢。但从未来看，趋势很确定，是肯定是向存量资产空间转化。那赛道是很多的，也挺清楚的，像住宅物业跟这个住宅社区的管理啦，然后这个购物中心、租赁住房、写字楼、产园、文旅、仓储设施、数据中心，还有各种公共空间，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发展的方向。这些其实不同的房地产企业也一直都在做，然后呢，他们的共性是都是围绕存量的不动产空间跟社区的运营和服务开展，要求的也是不一样的能力跟资源啊。
明白。那我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个多样化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模式和路径。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我还挺惊讶，你在书里花了一些篇幅特地提到了 IP， 因为IP 好像听起来都是小朋友啊，或者说很多二次元人群才喜欢的东西。那确实我们国内感觉上这两年会多一些，但是确实 IP 比较强的还是美国和日本这种国家。那你觉得 IP 有哪些观察，有哪些思考，未来有哪些机会呢？
就是说如果思考这个问题是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话，这个 IP 就看似很近，但其实就挺远的。IP 是一个文化产业的结果， IP 需要非常长时间积累，不是一天形成的，就需要它社会文艺创作水平、欣赏水平整体的一个系统性的提高。就是 IP 大国，你刚刚举了两个，一个美国、日本，又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家一看日本，咱老说就是日本人老又老龄化，就包括它制造业很多地方它是在衰退的，但它的 IP 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就进入一个吃老本的状态，旅游 IP 等等，就光靠 IP 就可以创造很大的收入啊。然后这个其实你可以看，这些 IP 从商业上看是可以创造持续性收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靠它吃老本儿就完了，而且它一代一代接续可以做的。它这 IP 也是一个商业意识。看那个熊本县，做熊本熊，
是是是，
熊本熊就是一个 IP， 免费提供给当地商户，就是你只要卖它的特产，你可以免费用这个 IP， 那它就起到，它连政府它都有这个意识，就可以推动地方旅游
啊，对，
推动地方特色产品。它那个熊本熊带动的那个产品应该是每年应该是数百亿人民币的价值量，就形成一个产业了。然后再看美国电影电视，我就看这个美剧一季一季拍，包括电影，它一上来就是朝发展 IP 去经营的。它一开始他们就这个意识，就这么去计划的。
嗯，对。
然后呢，在中国现在咱就想，现在中国有啥 IP？ 比如你到主题公园去想，你说如果我们要植入一个中国场景的 IP， 它是个啥？
嗯，
就会想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还确实还在一个起步阶段。你看好的 IP，包括现在小朋友在看，他们看接触大部分还是那个欧美的，就其实就是美国和日本的 IP。然后呢，在这个咱回来讲，结合不动产来讲，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 IP 永远是文艺创作先导的，这个是稀缺资源。
对对，没
然后
错。
再这么看的话，这个房地产、不动产开发，你盖一个酒店，在里面卖点商品，弄个那个零售的这个场景空间，这都是变成辅助了，因为它是物理的实体的基础设施。你有了 IP，你就变成环球影城、迪士尼了，你这样的，你就干啥都行了。你开发能力你是可以在后面配置的，你外包都可以，或者你招些人都可以干，但首先你得有 IP，IP 是更难形成的。
嗯，
现在那个泡泡玛特在那个朝阳公园，他也开了个公园，我还没去看过，但他也是把他的一些 IP 放在里面，就你看他也可以干。
啊，对，
对他来说，建这个公园在维护，
嗯，
那些开发和运营能力就相对来说，相对于 IP 而言就更次一级了。所以 IP 核心还是一个文创，这个里面主角一定是还是靠文艺创作的。那这个不动产开发运营商是跟进，是一个辅助啊，只是提供基础设施而已。
而且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像您说的，它先需要有一个战略，或者说它有一个设计吧，就是顶层设计也好，你叫一个基础的那个逻辑也好，它要先通过文艺创作，先能塑造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能让人记住，有长期的积累，然后最后我再通过配套的设施，让它有一个线下空间，让大家能愿意来消费。它可能不是那种短期内我只要砸钱，或者短期内我只要多喊两嗓子，它就能快速形成的一种东西，对吧？它确实需要积累，需要设计。
IP，我觉得是你说它远，那它可能也没有那么远，可能也比想的要近。比如说，有些 IP 是先有形象，再有故事的。那个 Hello Kitty 应该就是先有形象，
嗯，
变形
啊，
金
对对
刚应
对，
该是先有玩具，然后再变有故事嘛。就是它是先有形象，然后再有故事线的。
嗯，
你说，比如说，就咱们中国的企业，就咱就说，其实任何企业都适用了，不光是地产企业。地产企业你可以做一个这个你的这个人物形象。我刚刚举一个熊本熊例子，熊本熊没有故事。
嗯，
他
对，
只能跳舞和摆一些造型，
对。
但他也足够引流。但是如果你制造一个比较好的形象，你再给他配一些故事，那你就形成 IP 了，你就可以在这样嫁接上形成很多业态了。这个其实说远也不远，就我觉得咱们那个创作设计能力可能已经达到了那个水平了，是可以往这方面去想了。对。
对，我听你表达的意思，我大概能 get 到，就是其实也未必是那种所谓最大的，对吧？你不一定说每一家就一做就是迪士尼，对吧？一做就是日本动漫那种非常顶级的影响力那么大的。那你就像熊本熊这种，它其实是另辟蹊径，它是以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为基础做出来的一个 IP。那这种也是挺有价值的，你包括那个玲娜贝儿，对吧？他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突然出现的一个现象级的，那你怎么利用好它？你包括四川的那个熊猫，花花呀、啊、等等，它其实本身就有天然能形成 IP 的一种潜力，那你就其实是有机会把它包装、把它放大的。在书里提到的，像购物中心，你提到它应该是面向 to B 去做它的那个网络效应，而不是面向 to C，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理解就是这个角度不同。你从一个购物中心运营商角度来讲，他服务的是在购物中心里面的商户、租户，然后这些商户最终服务的是终端消费者。所以你从模式上讲，有点像那个以前叫什么叫 S to B to C 是吧？你给这些商家提供服务，使得他可以很好的去服务他的客户。这是从购物中心运营商角度来讲。但作为一个终端的消费者，随便一个人你去逛街，你走进购物中心，你就是客户嘛。你认为这个购物中心是 to C 的，所以我的角度是从这个购物中心的运营商这个角度来讲的。那这个行业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中国电影院最早是由购物中心通过在购物中心里面建造大规模形成了，对吧？那以后这些中国这个零售消费国潮品牌都在发展啊，他们也都需要进入线下的这些购物中心里面去这个开店去运营，去面向终端消费者。那这个里面这个购物中心运营商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从网上可能就是网红店啊。引到线下，或者从这个一些特色风情街里面引到室内开店，包括在业态之间形成联动协同啊，比如把让他们之间互相协同，比如说有类似主题的店，都把它开在附近啊，做运营把他们给培育起来。那这些都是一些购物中心运营商的运营能力啊，有招商有运营，但是也是核心能力啊。所以我讲的还是从企业角度而言，就从他们的视角而言，他们更多的做的是一个 to B 的服务，帮助这些商家怎么去更好的去面对 零售消费者。
明白，就它并不是说我所有的事情一定只关注到用户顾客，关注流量，关注赚多少钱，而是我应该是一个服务的心态，就是商家还是放到第一位的，我服务好他们，剩下的自然而然就来了嘛。
对，商家赚的钱，销售额提升了，然后呢，这购物中心收到稳定的租金，还能收到一些销售的扣点。其实以前的百货就是这么个模式。
嗯，
啊，百货就是服务，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渠道嘛。
嗯，
哎，帮助商家，它提供这么一个场所，提供这么一个渠道，帮助它的这些品牌来触达终端消费者。
明白，
其实收购中心其实是类似的。对，
这个理解了。那接下来聊一个产业园。那产业园之前其实我知道，从很多年前了，就刚刚改革开放后面那段期间，就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产业园的计划，它也实行了很多年。你包括它也会紧跟时代的变迁，你像杭州前些年就会有直播产业园，是吧，就专门做电商直播的等等的。那这些投资也有很多案例，当然这些案例里面也听到了很多失败的，有一些成功的案例。那接下来你觉得它除了就简单的政府划一片地，对吧，给你一些优惠做补贴，在这个产业园方面还有哪些路径和可能性呢？
首先，产业园应该有很多不少是这个企业自用的。你说你刚刚提到杭州那个阿里应该就有自己的自用产业园嘛，政府给他划了地，那这种我们就不把它考虑在内，我们就说这个市场化的，你去投资一个产业地，然后你可能建成出租给别人，你是个运营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服务这些企业入驻租户等等。
啊，对，
这个行业是可以发展的，但是呢，这些年其实调整也挺大的，就是说最后你赚的是其实还是租金的钱，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你开发好，你招租进来，所以这些企业处于什么样的行业赛道，它的稳定性、可持续经营性就很关键了。所以其实这些年咱们国家咱们很多行业是经过洗牌的，哎，早些年还有很多做互联网金融的，就很多行业比如说它这个赛道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个整改或者洗牌，租户就是不能再持续经营，他就退租了，这都经常出现啊，因为这个行业还在不断的调整，所以其实对你设定什么样的赛道是高度敏感的，所以产业园其实是一个咱们讲的是有些风险的一个行业，而且它的这个产业里面租户通常而言比较集中。咱们刚刚讲这个购物中心，一个厂子可能有三四百个租户，任何一家里面某一家店某一个餐饮不好，你把它换掉就完了。
嗯，
但产业园里面是比较集中的，企业如果入驻的这个企业本身或者说它处的赛道出现问题的话，就对你影响就很大。所以产业园投资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它跟经济周期是高度相关的，然后这些可能要强调。那长期来看，仅从模式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产业可以看两个，一个是你还是一个房地产不动产投资的角度，你投资这个资产收租你来赚钱，然后呢到一定时点这个资产会增值，我们就地产就讲讲可以做基金化啊，组建不动基金，在一个包把它再卖到另一个包里面，你可以始终通过里面的资产的不断增值获得一定的收入啊，这是就是围绕资产来赚钱。在收租方面呢，很多人也在尝试了，就是说除了仅仅收租金之外，再给企业提供一些更多的增值服务，包括企业各种发展所需的，包括他这个办公室内所需要的一些办公的解决方案等等。但这些其实门槛也比较高啊，就开发商运营商发展起来并不容易，但这些都是围绕这个资产本身进行的。第二个视角是从这个投资入驻企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白就是孵化器啊，你看最极致的情况就是纯粹孵化器，进来一分钱也不用给，不用交租金，我直接就是成为你的股东了，入股了，我成为最早的风投投资人之一，你是一个孵化器啊。那么就是说做产业的有什么好处呢？入驻企业它的这个入驻之后它的经济活动啊，它有多少人多少雇员，离它很近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它的这个活动，有接触，然后你可能距离它先天比较近，有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么个优势，可以投资它啊，孵化它。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是有一定优势的，土地出让给它一定的这个税收减免，然后再撬动地方产业基金对它进行一些投资啊，来孵化这些企业，所以它在资产端能赚的钱它还能投资孵化这些企业，在这些企业最后的成长退出里面也赚到钱。但这个里面我反正觉得这个航道赛道里面对于这个资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看刚刚讲的都是很多跟政府优惠这种公共职能相关的，这种大量资源整合特别是地方的这种政策金融资源，地方政府上一定是有优势的啊，估计也会比较分散，但是要形成全国性的这种运营商我觉得不容易啊。你像中关村，就是中关村弄苏州有他自己的这个 这产业园，那个都会比较地方化啊。对
对，不同地方的经营理念，包括它的产业特征差异也非常大，可能产业园的经验也都不太一样。沿着这个，我们接下来聊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后面提到一个大会员体系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做互联网，肯定大家知道嘛，就互联网行业里、互联网的产品里，会员司空见惯了。包括它是可能是跟更多 to C 的一些消费产业都比较相关的，各种品牌都有自己的会员，各种航空公司啊等等都有自己的会员。但是地产行业它的这种会员体系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呢？
你说这个，其实你稍加观察会发现，地产行业是有会员体系的。最强的会员体系就是从这个行业起来，就是酒店会员
啊啊啊！对对对，华住，
所有这些国外酒店，你说它为什么这酒店品牌这么有价值？因为它有庞大会员体系。那会员体系解决的什么问题？就是重复消费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动产，你其实你想，第一个场景是，假如你就一个酒店，你在杭州啊，这个建在杭州最好的地段。然后它离最重要的景点或者最重要的办公地或者是购物消费地都零距离，你这时候然后你只有一个酒店，你是业主，你觉得你需要会员体系吗？你可能不需要会员体系，你就是靠地段吃饭就可以了，然后你把那个一把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就算你有会员体系，用处也不大，因为消费者他来就来一次，住店的人他也不会天天来，是吧？一年来十几次，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这个会员只能在同一个地方使用的话，场景那么单一，用处不大的。所以呢，一定是要解决多个，你有多个酒店的时候，会员体系才有价值啊。然后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又有一个酒店，第二个酒店，这个酒店在另外一个城市，比如在苏州一个距离市中心地段稍微差那么点意思，离最好地段差3公里，可能远那么一点，你就不如当地一个地段更好的酒店。那你请问你怎么把你的客流吸引到你那个酒店里面来？
嗯。
你肯定是如果把这个杭州跟苏州连为一体，进入杭州酒店一住就给你会员，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去苏州住店的话就更有可能到这个地段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能积分的地方去消费，所以他就把两个字给连在一起了。所以你看为什么酒店集团是高度集中的，最后就变成万豪喜达屋就这么几个，是因为他们要解决单一资产，这个客户来源单一，对地理位置高度依赖的问题，他就要把它连成一片，形成一个网络效应。可能就要去理解这个，它这种业态，有的业态是有网络效应，业态的成功与它的店数密度有关系，是正相关的。你看这个零售往往有这个情况，包括便利店、加油站上的，就它店的越开的越多，你去它这个体系里面消费的可能性越增加。所以呢，酒店为了自助，就把他们酒店全部连为一体啊，全部加入同一个会员体系，然后呢，酒店再不断的发生并购，弄成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会员体系，然后还不够。还要再跟信用卡、航空公司联合，你再看航空公司也是一样的，航空公司也要通过加入各种联盟和体系，增加会员来增加重复消费的概率和可能性，所以是一回事儿。所以这个行业在酒店已经发生了，就是通过会员体系来增加客户粘性、重复消费度，把他们吸引过来，解决他对物理空间的依赖的问题。所以现在，如果你是一个酒店，华住不知道积分是不是多哈，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挺很活跃的一个，你积得不少分，你到那个城市你一定会先找他的酒店，这个时候会员体系就在发挥作用了。
嗯，
那么再看，我们再回来再看，你其实去消费去购物中心，你可能没有留意，就是说他一般通常他也有一些这个会员体系，
是是是，
但是他使用场景通常比较单一，大部分情况在咱们今天啊，你装了台小程序，他给你推送一些商品，可能你也不太愿意看。
嗯，
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美团啊，一大堆各种东西也会给你推送，是吧？但是当你要停止缴费的时候，或者有可能他给你提供某些便利，哎，他的积分可能可以给你换一换。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去单一去购物中心消费，你这购物中心你要用他那个积分，可能还得在他的同一购物中心里面消费。
对对对对，
他兑换场景比较单一。那么如果说有两个到三个购物中心里面，你可能是哎呀可以去那个购物中心消费一下，去这个购物中心换个停车券，但是还是比较单一。那么如果把不同业态的这个东西连成一片，比如说因为这个开发商通常啊，这我们也叫大厂，就大开发商通常也管理很多的业态的，他有住宅物业，有购物中心，有写字楼，有租赁住房，他都有。那你只要把它连成一片不就可以了吗？那就举个场景很现实的举例，就是你住宅物业你的物业管理运营商可能他也在管着购物中心，在物业里面也有一些兑换的一些场景，现在有些企业也在做的，包括这个基础的物业费是最基本的了，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上门的一些，比如家政或者是维修，这都算啊，它就是几十块钱的价值。
嗯，
它其实是可以跟它管的购物中心联动在一起的。您在购物中心 消费达到一定积分之后，你可以回到物业换一个物业提供的服务，你就把它给串起来了。像这样的场景是可以无限拉通的，把它所有看似不关联的业态全部联合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发现早上我租的房子，我到上班，我上班的地方写字楼办公楼，到我中午吃饭的地方，甚至我到周末去玩的文旅场景，起码可能是同一个人运营的。那我的会员体系是可以拉通给打通的，我可以不断重复积分，积分的话我可以在不同场景里面去交叉使用。所以比如说我经常使用这个物业提供的家政服务换的积分，可以去购物中心换停车券，就是交叉场景。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产生联动，就打破单一资产类别，对吧，它无法给客户提供粘性，无法创造重复消费，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它有背后商业逻辑，可能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些企业未来转型它所必须需要探索的道路，它通过这个方式才能把它的业务模式区别于其他家。您住在一个物业小区里面，是它的会员，经常去附近购物中心消费，达到一定积分，到你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可能会优先选择考虑去它的购物中心消费，因为你能换积分，就要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它最后需要一定的频度跟密度，达到一定量它才会发生作用。然后呢，像刚刚讲，你看这个大厂就这么几家，以后存量市场大的运营商啊，估计数量不会特别多，也会比较集中，几个大的这个购物中心运营商，比如说品牌，它就会占据相当大的市场，它是慢慢有一个集中化的趋势的。这时候你也会根据你这个经常去的这个购物中心，你所住的物业，你也会调整和对齐，你一定会进为某个会员体系，会员体系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会去兑换积分，这个是个方向。
嗯，
然后呢，其实呢也比较简单，因为通常大部分公司已经在做了，他们已经在做一些会员体系，你所要做的时候只是把它连在一起拉通了就完了，把会员体系全部通成通对，全部是可以换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啊。
嗯，你说这个其实还是容易联想到像线下的很多实体，你比如说盒马呀，什么山姆、Costco， 对吧？这些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会员体系嘛，就它甚至有的是会员才能进的嘛。然后你让我联想到，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有的可以做品牌之间的联动嘛。就比如说你像你买一个腾讯视频的会员，我送你一个京东的会员，这种合作它就会让你整体的会员体系会更容易盘活，对吧？你的生态就更多样化一些。
他呢，你讲的互联网公司，它是虚拟平台。这房地产企业手里一般通常都握有和掌握和运营维护着大量的不动产实体资产，它那个流量是先天在那儿的，由于你每天回家小区经过它的所有空间都可以被以某种方式来展示，都是它的流量入口，因为它先天近距离触达线下的人群，有天然优势的。所以地产企业呢，它就想怎么把这资源给用好，来提升自己的相对竞争力，然后它最后竞争终极来看，如果有这么几家脱颖而出，那会形成线上企业，就是讲当年的互联网大厂和一个经过迭代发展走出大筛子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地产企业进行线上线下的一个竞争，就可能会出现。
是的，而且尤其是像前面咱们聊的逻辑嘛，就可能大家未来都是存量了，那在一个这种存量下竞争，包括现在大家线下的消费越来越多了，因为之前还是互联网上的热钱比较多，那可能它的补贴多也好，各种原因影响吧，可能大家更偏向于线上，但是现在线下的体验也越来越好了，它这种存量市场里做的会员也好，做这种多样化也好，它的价值就更大了。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从整体房地产未来的这种多样化来看，是不是就跟前面咱们聊那个互联网和房地产崛起的时候说它从一个原来的一个增量市场慢慢变成存量市场慢慢变成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把这个蛋糕做得更好，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下你说的这些各种主义各种多样化的路径，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存量市场做事的一些方法，首先在存量市场这个前提下去思考的这些问题。
然后里面几方面原理，一方面是纯运营能力，就是运营的就是像酒店管理公司这些国际品牌，他们就是管理团队，他是所谓叫轻资产，因为他的品牌他管得好，所以你是业主呢就交给他管，他也不出钱，他就是给你提供品牌输入啊，给你代客。这个在咱们这个市场里面呢，其实有两种能力，一种是重资产能力，一种是轻资产能力。轻资产能力就是刚刚讲的酒店能力，就纯粹是帮人家去管。
嗯，
你可以管酒店，你也可以管购物中心啊，你也可以管这个租赁住房。公寓什么都可以管，业态是可以不断外延的，包括刚刚讲产业园你可以去管。在美国每个细分领域都有专门非常专业的运营商，他运营跟这个业主通常很多是分开的，比如管专门管医院的，为医院提供服务的，管这个养老社区的 啊，它都是非常多细分的领域啊，这些我觉得以后都可以去不断发展啊，包括以后包括为这个学校机构啊、政府单位、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这都有。第二个是重资产的能力，有些资产呢，它是以别的开发商或者以前谁开发的，可能质量不太好或者是老旧了，需要进行一些改造和升级啊，让它焕发新生。
嗯，
然后呢，这个的时候呢，资产也会需要经过整合，就会像有些企业就会发现，它可以去收购或投资别的资产，把它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再做一些升级改造啊，再做一些资本投资，然后改造之后呢，重新焕然一新退出市场再开业，然后呢，获取这个更大的收益啊。这部分就需要它有这个资本能力和金融能力，这块也是一个核心能力，但这个就需要你有这个资金实力、有资金能力了，包括你可能得需要有 REITs 的这样的平台。帮助你实现退出，所以重资产也是同时存在的，一重一轻啊。然后通过这两个方式呢，把存量资产给不断的改造。就以后你再看很多这个城市里面盖完的这些业态啊，可能不是太好，当年可能是比如说2005年开发的，那盖的再好，但大规模把它拆掉也不太可能，因为城市建设完成了，就得需要有个人把它接过来重新再改造啊。其实你看这个国外，像之前两年比较火的，像 WeWork。他们都是做这个老资产改造的，就收一个挺老挺破的一个楼，他把它收回来，把内部做一些内装改造啊，弄得挺好的，通过这样来提升资产价值。但这个整体而言都是一个存量市场的概念啊，然后企业通过重或轻的方式不断去整合这些存量的资产，提升去运营，从中获取收益。
感觉这个对未来房地产行业整个公司的，比如它的能力模型也好，它的人才团队的类型也好，或者说招聘的这种种类也好等等，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你之前可能主要就是盖房子，对吧？而且盖的房子还是比较单一的，我按照一个模式去做就行了。那接下来我可能要发展更多的，就哪怕我只是找别的团队来合作，我也得搞清楚这个行业的逻辑了。它这种存量市场的逻辑是完全变掉了。
对，资产管理就是金融能力，包括这个运营这些啊。原来在早年可能土木包括搞建筑的可能为主，以后就会人才结构也会转型。
是是，好啊，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今天聊的还是挺有启发的，就包括有一些可能在书里没有的一些内容和我感兴趣好奇的点啊，我反正主要是从我个人好奇的视角出发去聊的一些，我感觉兔主席也都给出了挺好的一些解答，也欢迎大家关注这本新书啊，《房地产转型与重塑》。那非常感谢兔主席，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非常感谢邀请到我到节目来，非常感谢啊。
好，那就先这样，大家拜拜。
好，再见。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在路灯下的阴暗转动。